天父，我哋感谢你，今年系我哋新一年第一个圣日，我哋有粤语嘅崇拜。我哋再一次献上我哋嘅感恩，为到过去一年，虽然我哋经历艰难，无论系因为疫症，因为种种其他嘅问题，我哋都系喺主里边领受你嘅恩典。我哋去到寻求你嘅，我哋已经得到你嘅帮助，你帮我哋亦都胜过咗好多嘅艰难。我哋感谢你，嚟到新嘅一年，我哋仰望你。求你带领我哋，今年我哋教会已经定咗个主题，就系传福音作见证。主啊，呢个系你俾我哋嘅大使命，让我哋每个人都系俾你感动，因为你嘅话语打开就有力量，唔会徒然往返。你让我哋每个人今日专注喺你面前，专心嘅敬拜你，亦都系打开佢哋嘅心，圣灵嚟到启迪佢哋，让圣灵亲自透过呢个不配嘅嘴。向众人来说话，圣灵你自己大大得到荣耀，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这样简单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新的一年，我们当然讲一些新的东西，定是所以我今天定的主题就是新时代后命与灵命。其实来到这个新的纪元，我们知道世界经过过去一年的疫症的洗涤，可以说是大家都有点疲累，也都经过很多的艰难，无论在社会、工作、家庭，甚至政治都很多的改变。有时我们都用一个名词叫 New Normal， 我不知道你惯未，我自己就不太惯，时时都留在家里出不去。但无论如何，这一切的改变过去一年是来得很突然的，我们适应了没有？我们愿不愿意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呢？教会在过去几年经历过困难，经历过问题，終於走出了這個2019、2020，來到今年我們要很感恩，因為我們的財務預算在去年年底是很高票通過，看到弟兄姊妹的合一，也都有總共10位的執事先後在過去一年是被認定已經教會那裡來到服侍。我們感謝主有新的領袖來帶領我們，但我們作為一個信靠主的人，我們在這一切的改變當中，我們是否都預備好呢？也都適應這個新的改變，所謂重新上路。在新的一年2021年，神給什麼托付我們呢？給什麼挑戰我們呢？我們自己都要去思考。趁今天我們就是開始講《使徒行傳》的第一章，我們就用一個題目，就是新時代的開始，去看一看當耶穌基督他復活了之後，跟門徒聚集，他就快要升天了，回到天家，他有一個最後的祝福來開啟這個新的時代，是對於使徒來說是新的時代。但我覺得我們今天都要重溫這個新的時代，主有些什麼要我們後命和要我們領命。我們今年的重點呢，就如果你留意，是用《使徒行傳》第一章。過去半年大半年，我都是比較喜歡用書卷來跟大家講神的話，直接向大家來講。今年我們都是全年都是講《使徒行傳》的了，也都配合我們的主題傳福音做見證，希望我們看回使徒那個的經歷。講起這本書，大家都很應該很熟習《使徒行傳》和路加福音，都是來自路加醫生的手筆，這個都是我們神學家他們一致認為都是路加所寫的。我們有時讀這兩卷書都要放在一起來看，才可以看得明白，才可以深入互相比較。我們看第一章的時候就知道，頭一句就已經講到提亞非羅大人了。不是只是《使徒行傳》這樣開始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節都是這樣開始，這個反映出他是來自同一個作者，所以這樣去稱呼那個受信人。第一章那裡又提到已經作了前書，前書就是指到路加福音了，就突顯兩本書其實是有關係的，論到耶穌基督開頭一切所行的教訓。亦都結語的部分，我這裡列了一些的經文出來，就是路加福音第24章的一些的章節，還有使徒行傳第一章的章節，就好像我們看小說或者看武俠小說的時候，上一回的最尾那一章和新一回那一章有些東西是銜接著的，我就將一些共通的主題列了給大家做一個參考。我不會詳細去講的了，有時間大家可以慢慢去看，突顯兩卷書是很有密切關係的。 譬如話呢度提到耶穌基督復活之後點樣向門徒顯現咧？兩卷書都有提到嘅，就係尾同埋頭嗰度講到門徒要成為佢嘅見證人咧。一陣間我哋就會詳細去睇啦。佢哋要等候父嘅應許咧，即係聖靈，同埋啲門徒睇到耶穌基督升天，相信要下一次我哋講到先講到啦。使徒行傳一章九節之後，門徒回到耶路撒冷等候聖靈，呢一切咧都突顯兩卷書嗰個關係性係好密嘅。咁我嘗試用呢個圖嚟到俾大家睇下兩卷書嗰個嘅關係。其實兩卷書嘅主題大家都知道係講到全福音，係咪好重要嘅主題？咁響路加福音，我暫且稱佢為上集，好似我哋睇書咁，係咪上集？咁咧就係主要係耶穌基督佢嘅行事、佢嘅為人，同埋佢最主要點樣推動呢個天國嘅福音。咁呢個就係上集啊，耶穌基督親自去傳嘅，亦都收咗十二個門徒啦。或者有更多，仲有七十個添，咁一齊去傳福音。到下集咧，就有個轉折咧，就係耶穌基督就快要升天啦，翻天家啦。佢將呢個傳福音嘅職責交咗俾門徒。換句講，下集咧就係由呢啲使徒佢哋去推動呢個福音，都係主題福音，但係由使徒去推動，我稱之為下集。咁我哋會用一年，可能更多嘅時間，每一章去睇，睇下啲使徒嘅經歷點樣靠聖靈嚟傳福音。在中間呢，就是今天其實我們講的重點呢，就是上下集之間究竟耶穌基督怎樣在離開這個世界上之前，在四十日根據福音書的記載，起碼有十一次呢是跟門徒呢是相聚來到做一些最重要最後的提醒，最後的教導，然後先開啟這個新的時代，新的紀元的。第一世紀的信徒呢就沒有我們今天那麼舒服，大家都知道的了。他們面對的環境這個所謂新的時代、新的局面呢，有很多的困難。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化跟今天不同的，他們面對的譬如羅馬政府的逼迫，他們面對這個猶太教的原有的勢力。我簡單來說，就將它歸納了做三點。在當時的新時代第一世紀的信徒面對的問題和挑戰，第一就是耶穌基督曾經遇害釘在十字架上，其實對於他們來說是歷歷在目的。他們只不過是在很短的時間，你記得耶穌基督就在這個他們經歷那個猶太人那個節日，然後就是遇害，然後三日之後就是逾越節之後跟著遇害，三日之後就復活，是不是？那是很短的時間，跟著他們就見到耶穌基督再次顯現在他們面前。但是這個震動是很大的，你想像一下，如果你見到一個你至愛 的人，他忽然間就遇害，這件事震動很大的，是嗎？但是他說他是神來的，這個是很大的分別。神為什麼會遇害受苦呢？他們很大的震動，他們驚慌失措，各自逃跑，有些回家，有些走到別處，是嗎？都是在那個地方停留，不知道怎麼辦，人心惶惶。第二點呢，就算耶穌基督復活了，一次一次地顯現在他們的面前，一會兒我們都要看一些經歷的，但是他們驚魂未定。耶穌又說，我見多你幾次呢就要回天家了。除了難捨難離之外呢，信心都還是很震動，是不是？為什麼受苦的主會忽然間會受害又復活在他們面前？這些事來得太過急了，未曾能夠去真的接受得到。咁當佢話要走要離開嘅時候，這個我哋基督教仲未正式成立，仲係屬於猶太教嘅一個支派，當時歷史嘅歸納啦。這個所謂新嘅教主，姑且叫耶穌基督係教主啦。佢又話要走咯喎，咁呢個重心人物就會失去啦，群龍無首啦。第二個重點，佢哋嘅困難。第三個咧，走之前仲話嗱，你哋要繼續傳福音啊，將呢個使命交俾佢。這十二個門徒，你記得他們真是雞飛狗走的，最初的時候很害怕的。他們怎樣擔當這個重任呢？在人看上來是幾乎不可能的使命來的。那這三個就是他們當時面對的困難，一個新時代。那耶穌基督就用了四十日的時間，大概其實由他自己復活之後到他升天，由升天之後叫到他們一起，其實時間真的很短的，他能夠說些什麼呢？另外就想到今天真的，如果我們有些很親愛的人，譬如家人，如果他們就快要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或者我們自己就快要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會跟我們所愛的家人說些什麼呢？你就會想像得到耶穌基督的心情，希望多少都能夠明白，他就快要回天家了，他會跟他至愛的門徒說些什麼呢？怎樣吩咐他們呢？怎樣鼓勵他們呢？他又知道他們受到這個死亡苦難的震撼，因為耶穌基督說我是主，我是神來的嘛。他雖然多次的預言，是但是門徒都仍然是很震動，真是雞飛狗走，怎樣來到幫他們穩定他們的信心呢？這一切的東西都在耶穌基督的心中，他就這四十天這十多次的顯現，要盡力來到挽回他們的信心。首先開頭的時候，我們看到一章第一節的 B， 即是下半部，論到耶穌基督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耶穌基督就將這一切的東西重新再跟他講一次，當然要很扼要。第三節就提到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他實在需要挽回他們的信心，是不是？因為他們有一個信心的危機，他又要提醒他們，他曾經預言過他會被害，現在真的出現了。這樣這一切的事，他就用這些證據來告訴他們，讓他們知道一切他們經歷的事，雖然很短暫很快就出現，但是這些事物的背後仍然是耶穌基督自己，不是其他人作出來的，不是他真的那麼無用被害，他仍然是活活的主，他是甘心受苦。那要解決的問題呢，就在他們的信仰上，一個為什麼會是真的神又會這樣受苦去死的呢？那我慢慢就會跟大家去分享。在路加福音第24章13到35節這一段，即是上集的最尾那章，就提到耶穌基督的初次的復活，其中一次的顯現就在二萬五司的路上，跟兩個門徒相處了大概有大半日，對著兩個門徒想講解基督終必受苦並且被害這個道理，因為他是神來的嘛，是不是？這個道理想解給他們聽，但是到一個地步，兩個門徒都還是不明白為什麼一個神會這樣受苦死的呢？耶穌基督甚至在這裡的福音書的記載對他們有一些批評，就是25、26節那裡講到，無知的人啊，那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深信太遲鈍了，基督不是必須受這苦難然後進入他的榮耀麼？他說這些事都是舊約先知記載了的，預言了的，我是先來要受苦的，雖然我是神，你們不要奇怪，不要這麼震動，其實在舊約的先知，我們很多地方都提到，我們知道呢，今天我們沒有時間不會去看。耶穌基督不是沒有預告給他們聽的，路加福音第9章21到22節18章31到32節他都預言了自己會是受苦，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他是要死去然後復活的。但是當時的門徒卻是不明白，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一個神要受苦去到死來到拯救這個人類。為了消除這個的震動，耶穌基督就要解決他們這個信心的危機。其實當門徒見到耶穌的時候，多次顯現，很自然就要想起過去幾年跟耶穌基督的相處，是不是？因為他就快要走了，他們想起那三年跟耶穌基督的經驗，真是點點滋味在心頭，很多的事情經歷回想起。我講回幾件事，可能他們印象中的耶穌基督是這樣的，就是因為福音書記載的事情，譬如提到平靜風浪那段的故事，你記得就是這個路加福音的記載，最重要的說話，如果用廣東話說，就是因為他們坐船到這個加利利海的時候，忽然間起風浪，那門徒就要搖醒耶穌，水入了船那裡，就快船要沉了。在這麼危急的情況，你要怎麼做？用今天的說話，有門徒就說，老師啊，老師啊，我們就快沒命了。他們很害怕，但很快就知道耶穌基督一醒了，就用聲音斥責這個風浪，平靜風浪。在他們心頭就覺得這個很偉大的神啊，是吧？連風浪都止住，一句說話就停止了這個風浪。他們心目中的耶穌基督就是一個天地萬物的主宰，他們所認同的神，無所不能的神。你要記起後來他們見到他遇害，是一個很大的落差，是吧？其他的事蹟大家方書都有的了，譬如醫病趕鬼、叫死人復活、五餅二魚，我不詳細再跟大家去溫習， 大家都熟悉福音書。或者如果你有興趣呢，你快啲去修讀呢個學期嘅主日學路加福音書，就係由 Mariah 啦，仲有Dorothy 啊，同埋 Carrie 去教嘅，就會温習翻呢啲聖經嘅故事。總嘅嚟睇，就係呢個偉大嘅神係全能嘅神，係時時都有神蹟奇事嘅神，點解會釘死喺十字架嗰度咧？呢個好大嘅落差，佢哋信心嘅震動係真係好緊要。咁令我就諗到有一個我哋可以少少嘅反思，就係當我哋諗到今日我哋講呢個主題認定基督，我哋點可以認定基督咧？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好多時都遇到啲事，雖然唔會好似門徒當時咁大嘅震撼，生與死之間，但我哋都會諗到，有時我哋經歷嘅事，我都會問點解咧咁樣。譬如我哋會問點解疫症會發生，係咪？有時個時局好混亂，世界好動盪不安，有啲嘢我哋唔中意嘅喺社會嗰度發生，喺國家嗰度發生，喺城市嗰度發生，我哋都會問究竟主喺邊度咧？主仲關唔關心我哋咧？主仲係咪主宰咧？咁樣呢個都會挑戰我哋嘅心靈。咁我用一個比喻啊，就好似我哋有時兩夫妻明明經過呢個山盟海誓，甚至乎甜言蜜語，咁啲姊妹先進入呢個婚姻啦，係咪？希望唔係咁啦。咁但係經過呢個喺婚前嘅誓約，喺牧師面前嘅證婚，我哋一生一世互相嚟到照顧。有時當爭執嘅時候，拗起上嚟，氣上心頭，都會話我都唔知點解會嫁咗俾你。到底你仲愛唔愛我？係咪？咁你就會明白我哋夫妻嘅關係，我哋就可以理解。有時我哋遇到好大嘅困難、好大嘅挑戰，甚至乎冤屈，去到神面前都話：主啊，你仲係咪主嘅咧？你愛唔愛我咧？咁樣點解會係咁嘅咧？我哋都會問點解。但係呢個時候，我就鼓勵大家，我哋要認定基督，就好似昔日嘅門徒咁，佢哋見過耶穌基督嗰種嘅偉大、嗰種嘅全能，知道佢真係神。他實在不明白為何這個神要走上十字架那裡，這麼軟弱、這麼無能、這麼無助，被人恥笑來到釘死，那個落差很大，就算他復活了，他們的真的驚魂都未定。我鼓勵大家要在自己的個人的經歷那裡花一些時間去默想、去禱告，神一定幫助我們重溫這個偉大的神，他是從亘古到永遠都是神來的，耶穌基督在昔日、今日都是神。所以呢度第一章第一節第二節就提到耶穌基督一切所行同埋佢嘅教訓，我哋都要記起，要想起。英文聖經就係提到耶穌基督嘅 doing and teaching。doing 就係佢所做嘅一切，我哋要諗起。特別喺我哋嘅身上高啊，我哋信咗耶穌好多年噶啦，係咪？一年、五年、十年、幾十年都有。我哋一定經歷過神嘅恩典，喺困難當中嘅同在，佢點樣帶領我哋嘅經過？这一切都突显神是真真实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有怀疑，到底这个是不是神来的？到底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会这么乱的？为什么会有疫症的？为什么他好像不来帮我的呢？我们经过这个反思，这个祷告，我相信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再一次肯定我们，这个仍然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大的落差。第二點就是耶穌基督除了要穩定他們的信心之外，他要就快要他們出去傳福音，明白嗎？就是講到神國的事，連他們都搞得不太清楚，為什麼尼賽亞這個主這個神來到世上要釘死十字架，還怎樣講傳福音呢？好像一個失敗的經歷，是不是？所以耶穌基督又要幫他們重溫他的教導，除了我最大的重點就是神國的事。咁我哋要睇翻呢句經文咧，就係佢最重要咧，講論神國嘅事喎，一個四十日嘅重温嘅重點嚟嘅。神嘅國咧係福音書嘅重要嘅主題嚟嘅，亦都係耶穌基督嘅重要嘅教導。大家知道神嘅國或者有時叫天國都好相近嘅道理啦，係嚟自舊約嘅。呢度有一段經文咧可以反映出嗰個嘅真理，就係但以理書第七章十四節：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原来神的国是指到有一个像人子属天的特质的人物将会建立的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会统治这个所有地上高一切的， 係會取代所有人嘅國度，佢並且會長久、永遠長存嘅。咁呢個都係猶太人佢哋相信嘅。但係久而久之，佢哋等候呢、這個國度嘅統治者，即係尼賽亞嘅降臨咧。喺兩約之間，猶太人慢慢就形成呢個對救世主尼賽亞嘅觀念。他們很希望以色列國可以重建，他們已經亡了國很久了，所以他們將這個建國的觀念附託在這個尼賽亞這個神的國的觀念裡面。他們很希望透過這個神的國，以色列國得以重建，再建回昔日所羅門大衛那種的榮耀，那種的豐盛。他們扣得很緊，他們太過想脫離羅馬的政權，這些殘暴的政權，這個很自然的。但對於信徒來說，他們就是這樣想，但是神的國經過耶穌基督的教導，和他們三年去到傳福音，無疑神的國好像又來到世上，人信了主之後，藉著主在他的子民，就是我們基督徒的心中，就掌管我們這些基督徒的生活。其實神的國已經在基督徒的心目當中，在基督徒的心裡面已經彰顯了。我們所謂神的國已經有一部分在地上都彰顯，就是指到信他的人来到跟从主和成为神的子民，已经彰显了一部分。你看路加福音17章20到21节就有这个讲论。主耶稣吩咐的门徒，你们要传福音，让地上有更多的人信耶稣，那神的国就会慢慢扩展，直到耶稣基督将来第二次回到世上高，才是收拾这个地上高的国度，完结这个所谓空中的掌权者在地上高的作為，這個邪靈的掌管，神才真正成為萬王之王、萬主之子，統管大地，神的國就完全的出現了。你可以看哥林多前書15章、啟示69章都有這方面的講論的。所以耶穌基督就要門徒呢致力去傳福音，但如果他們不明白就不可以傳，是不是？所以40日裡面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將神的國耶穌基督再一次講清講楚給他們知道，讓他們可以出去傳福音。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神的國其實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指導神的福音。路加福音24章46至49節就有這方面的講論。我揩嚟了一些重點，其實神的福音就包括這兩三個重點，是不是？第一，我們一定要提到耶穌基督他是必定要是被害，因為人的罪的緣故，他甘心情願踏上這個被釘死的路。但是他死了之後，因為他是神，他又復活，因為是聖經的預言。那這個是第一個部分，可以說是不是？因為人有罪，耶穌基督要來到這個世上，為我們付了這個代價。第二點呢，最重要的人就是要想下要不要去悔改了。所以傳福音的人，第二點就是要傳悔改的道，就是說你願不願意跟隨神承認自己的罪。如果你願意的話，神就必定赦免你的罪，就是第二部分的 part B 了，是吧？神会赦免你的罪，你就可以成为属于神的人，重新被称为神的儿女了，得他的喜悦。那这些事就是透过门徒去做见证和传福音做出来的，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的福音的重要的内容。换句话说，神的国不是指外在的，不是指一个政权，不是指一个政治，不是指一个地域，而是指到属灵的方面。如果我们信了耶稣的人，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心中已经出现了，同埋人嘅生命嘅改變，就是我哋信咗主嘅人會起嚟做神嘅工，嚟到服侍神，嚟到願意跟隨神，係喺屬靈嗰個角度嚟到講嘅。不過我又諗起我喺應用方面，我同你大家互相嚟到提醒，究竟呢班門徒佢哋所諗嘅以色列嘅國，有冇喺我哋心中唔同嘅程度變咗少少樣都會出現呢？咁？因為這班門徒經常都想著要重新建立這個以色列的國，希望透過這個尼賽亞，他們的盼望耶穌基督就幫他們復興這個以色列的國，所以他們有這麼大的落差，是不是？因為耶穌基督死了，跟著復活又說要離開了，要升天了，那他怎樣找一個大元帥出來幫他們去反對這個羅馬帝國呢？這個就是他們的盼望，他們的一種的理解是不正確。但我們今天我們的心中會不會有這樣心靈上高的小王國呢？我相信我們不會想建立地上的國家，沒人這樣想，是吧？但是我們心靈的小王國，就是指到我們心裡面很堅持的一些心靈空間，是不能夠量度的。 但佢霸佔咗我哋心靈空間，以致到我哋唔能夠將神嘅國嚟到看重啊！所以喺天平嗰度，我哋會唔會跌咗落一個情況，好似昔日嘅門徒咁樣，堅持耶穌基督你幫我復國啦？我哋期望嘅尼賽亞嘅救主就係要幫我哋復國噶，打敗呢個羅馬帝國啦咁。我哋會唔會今日都有一個心靈嘅空間？我哋自己堅持住，自己控制住，我就要喺嗰度作王。我唔俾耶穌基督嚟管理我呢個部分嘅心靈空間。我係咁樣嘅意思，以至到神嘅國，我哋就輕看啦。全福音，我哋可能都輕看啦。呢、這個天平就得唔到平衡啦。呢啲可能嘅事情，呢啲心靈嘅小王國，我哋堅持嘅，就讓我去思考。可能包括我哋堅持嘅，要過一個好舒服嘅生活。所謂溫水煮蛙係嘛？久而久之，我哋就忘記咗神嘅國傳福音啦。又或者係我哋得到啲高級嘅學位，包括我自己在內，我時時提醒自己，會唔會啲高級嘅位帶嚟咗某種嘅榮耀、某一種嘅地位、某一種嘅收入、某一種嘅特權呢？以致到我忘記咗神嘅國，我要掌管呢個學位，去達到我自己要達到嘅目的，我嘅小王國。我就忘記了我的恩主，甚至乎我自己一些性格，我的驕傲，我的不原諒，我的憎恨，我都要管理住這個心靈的空間，不開放給神。我要控制住這個心靈的空間，我要堅持我這些不好的性格，神就不能夠掌管我了，神的國在我心中就不能夠彰顯了。願主提醒我，也都提醒大家。第三點，我講到等候經文，就是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祝福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所說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耶穌基督教導了他們之後，讓他們明白神的國，穩定了他們的信心，就叫他們要等候聖靈的降臨。大家都知道的，咁呢度咧嘅重點就係第一，叫佢哋唔好走開，不要離開，唔好離開耶路撒冷。第二，佢哋等候，大家都知道呢個等候係等候所父應許賜嘅聖靈。暫時我唔講聖靈字，下一點先講。我重點擠落去等候先，同埋呢個唔好離開嗰度，所以我 high 嚟咗呢兩個字，唔好離開耶路撒冷。點解咧？咁有啲解經咧就話可能有一個或者兩個唔同嘅原因，我哋都去睇一睇。第一，耶路撒冷是一個宗教的中心，就是猶太教的中心，是不是？我們知道耶穌基督他自己和很多的猶太人都要每年都要上耶路撒冷過不同的節期，既然每個猶太人都要去，這是一個中心的地方，如果要宣教傳福音，那裡就是一個最好作為起點作為中心的地方，這個有一個可能性。另一個可能性，有些解釋就是說門徒在耶路撒冷那裡跌倒過，譬如彼得三次不認主在耶路撒冷，是不是？那可能耶穌基督想他們在哪一度跌倒，在哪一度就可以悔改站起身，再一次肯定主。無論如何，這些解釋你們可以自己按你自己的理解去接受。我覺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簡簡單單聽取耶穌基督的命令，不要離開耶路撒冷，這就好了。這個都是一個順服的操練。那我講到這個等候了，等候其實這個名詞我去考究一下，有些 深入的意思的。在同一章書，如果你看下去，相信下一次的講道就會提到了。那我姑且在這裡提一提，由12到15節就講到什麼叫等候。當我們等候的時候，不是什麼都不做的，等候最重要就是祈禱。因為那裡記載12節就是講到他們不斷的來到聚集，14節特別提到 constantly praying， 不斷來到禱告。原來等候的時候我們要不斷的禱告，我們要做聖工，要做傳福音之前要學習這位門徒先去禱告。第二，這個禱告不是私人的禱告那麼簡單，當然我們私人要禱告，靈修要禱告，是有個字突顯了出來，就在15節那裡，他們聚集，聚集的時候一同的禱告，換句話說就是集體的禱告，多到有120人一起去參加，經常參加的這些門徒，那有很多的數目，也都反映初期教會耶穌基督 復活之後大概信主的門徒很貼心那些有120個左右，他們經常的聚集就令我感到今天我們都有聚集的禱告的，就是每個星期三教會都有祈禱會，暫時分開粵語、中文和英文，因為疫症的問題，我就鼓勵大家都來到神的面前集體的禱告，因為這個是神的命令，亦都是當時門徒的做法。初期教會他們未去前福音之前等候聖靈的時候，不單單在等候，不單單司徒，很明顯聖經的記載就是說他們聚集一同的禱告，請大家就回來參加粵語堂的禱告，這個是神的教導。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又覺得等候就啲教訓咧係between the lines 嘅，就唔係直接呢度講出嚟嘅，即係話係我哋要諗一諗先諗到嘅。既然佢叫我哋要安靜、要等候、要禱告，換句話講，主有佢自己做事嘅方法啦，係嘛？唔係我哋自己想點做就點做，亦都唔好輕舉妄動去傳福音啦。我哋要等候，要讓主先帶領我哋，先去做一啲預備。亦都神可能有佢自己嘅時間表喎，唔好氣沖沖就衝咗出去傳福音，係咪？我哋要安靜等候。另一方面，當我哋等候嘅時候，單單等候就已經實踐咗我哋對主嘅忠心。就係當主人叫我哋等候，我咪就等候咯。我哋唔去做其他嘢啦。這個就係忠心嘅表現。我哋 practice 我哋嘅 faithfulness， 我哋嘅忠心。主，我哋要信靠佢，佢係可信嘅，佢係有智慧嘅，佢係全能嘅。不是因為我們輕舉妄動，不是因為我們做些什麼事就傳到福音了，我們一切的都是依靠聖靈、依靠主，我們就在這個安靜等候反映我們的忠心。那最後耶穌基督就傳達這個命令了，在一章第八節那裡，就是整個今天的講題的忠心，也是今年我們的主題傳福音做見證那個的金句。我就是說第六、第七、第八節，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麼？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那我就知道最重要就是那個傳福音那個大使命那句說話，就差不多跟馬太福音第28章最後那兩節所謂大使命的金句是相當之類似的。那我們記得這班門徒最初是很驚青，沒有信心，受到很多震動，因為一個神為什麼會受苦死的呢？跟著復活呢，是不是？然後耶穌基督又提醒他們，這個是神的國，我是預定了要去死，為人的罪死復活，又將最重要的真理神的國教導給他們，然後叫他們等候要傳福音，是不是？咁呢一件事咧，就清清楚楚咧，佢哋就開始明白啊。換句話講咧，門徒咧，希望佢哋咧明白咧，就唔好再犯呢個錯誤啦。澄清呢兩件事，門徒嘅錯誤可能第一就係佢哋期望地上高嘅國，以色列嘅國；第二，佢哋以為天國已經全面實現啦，其實唔係嘅。天國當時只係響信嘅人嘅心中嗰度出現，未信嘅人梗係唔信天國啦，係咪？所以未曾完全嘅實現嘅，要等耶穌基督翻嚟先至實現。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知道第一章第八節，我再讀一次了，就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這句說話是最重要，就是指到聖靈的降臨，我們就是靠著聖靈的能力去傳福音。我們知道當時這個的聖靈的降臨第一次就在二章第一到第四節，大家都很熟悉了，聖靈的彰顯，那我就不會讀完了，譬如只是讀到最尾那裡第四節，又有舌頭如火，火焰出現，分散落在他們各人的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相信當時在耶路撒冷這個處境聚集的，可能有些所謂別國的人，外國人，可能有講希臘話的希臘人，是不是？或者有些其他的各地方的人。所以聖靈降臨的時候，賜了當時的使徒有講別國的語言的能力。第一，見證神的同在，神是真實的。第二，當彼得聖靈降臨之後要站起來第一次正式向各人講福音的時候，他們就聽得明白了。 或者在旁邊好像做陪談一樣，都可以用希臘話跟那些希臘人來做陪談，是不是？如果不是講極都不明白，就雞同鴨講。這個是我自己的理解，我相信聖靈降臨當時是一個特別的意義，除了是聖靈的顯現，這個是最重要，也是賜給他們一個的口才傳講福音，讓他們能夠講得清楚明白。當日我們如果計聖經的記載，就有3000人一個聚會就信主，是很大的聖靈的力量。其他聖靈的出現可以使徒行傳有幾個地方舉了個例，譬如聖靈對著腓利，他要向這個太監傳福音，都是聖靈的感動的，叫他走到他的車馬車的旁邊跟他講話，是吧？另外10章提到彼得哥利流派人來找他去，要跟他交談，也都是聖靈感動告訴彼得，你不怕你去吧，這個陌生人是一個官長叫到去他家裡，你怕不怕？都不知道他做什麼，是吧？譬如今天 Kerry 的市長，這個州的州長突然間發個邀請卡叫你去到他家裡單對單見面，都害怕地，都不知道是喜是憂，是吧？那聖靈感動彼得，不用怕你去吧。最後一個例子也提到，就是禁食的時候，在這個安提柯的教會第一次差派正式差派傳教士出去，聖靈的感動就差派了巴拿巴、掃羅，開啟他宣教的禮程，都是聖靈的感召的。第二點就得著能力，聖靈的感動其中一個很重要，就是讓他有能力的傳福音，是吧？得能力做見證，就是給了力量，給了能力，也都包括神蹟奇事。我們慢慢讀下去，今年大家就會見到很多門徒傳福音的故事，聖靈的同行同證，包括很多神蹟奇事。譬如第五章提到彼得，好像第五章我記得，就是他醫了一個瘸腿的人，是吧？這些是神蹟的奇事。聖靈最大的力量就是改變了人的心和人的生命。耶穌基督說，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都要受聖靈的浸。這裡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的說話，在使徒行傳1章第5節又再出現回來，都是差不多的。那他意思就是說，在舊約的時候我們都有這個潔淨的禮儀，就是約翰做的水的施浸潔淨的禮儀。但這個潔淨的禮儀，因為人做的一個潔淨的禮儀，不能夠永遠除罪的，我們要等到聖靈降臨，我們信耶穌之後，我們罪得赦免，這個聖靈的水禮才得到真正罪的完全的赦免，一次過，是不需要再回頭做第二次的水禮了，就是這個意思。所以耶穌基督就說這個是很重要的。故此耶穌基督也說，我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你們信我的人都要作，並且作比這更大的事。什麼叫更大的事呢？就是聖靈給了能力，成卷書28章提到門徒怎樣去做更多更大的事。聖靈的能力很大，成本書以使徒行傳都貫穿了，所以有些人都說聖靈的力量這麼大，使徒行傳可以叫做聖靈的行傳，記載門徒當中傳福音經歷的困難苦難以至於死付的代價，從驚惶失措個心完全是很驚慌，到勇敢出來做見證，四圍去傳福音，不再驚怕這個猶太公會祭司的對付，被拉被鎖。你記得保羅未信主之前個名叫掃羅，都周圍去拉去鎖啲基督徒，係咪？咁呢切嘅權柄都好大嘅力量，但係佢唔再驚慌，唔再匿埋，就出嚟做見證，為主傳福音。啲官拉佢哋唔怕，坐監都唔怕，甚至死都唔怕。呢個就係指到更多更大嘅事，呢啲美好嘅見證，讓人信耶穌。咁當然都俾咗啲能力佢哋講別國嘅語言啦，施行嘅神蹟啦，同埋醫治啦。你要證明神的同在，你都讓他們一切，這些好像是外在的困難幫助他們克服。我們講到能力，常常想到外在，是吧？我有能力做這件事做那件事，我同意外在的困難聖靈是會幫助的，不過我覺得內在的困難內心是更加重要。如果沒有了聖靈的降臨，聖靈在每一個門徒的心中的鼓勵，他的催逼，我相信這班門徒連走出來都不夠膽，是吧？根據聖經的記載，所以這個內心的力量很大，包括耶穌基督的再一次教導，讓門徒有信心，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他們就不再害怕。害怕是很多人害怕的，如果你害怕就不會走出來做事了，如果你害怕就不會去面對那件事了，是吧？衝破了這個內心的困難，他們就能夠做外面的事， 嚟解決外邊嘅困難。第最後一點咧，就係第二點咧，作我的見證，就係提到咧為我作見證。英文聖經就用呢個嘅翻譯更加貼切，就係為主做見證。嚇，呢個強調嘅係生命嘅見證。我哋知道啲門徒唔單單有好嘅榜樣，生命嘅見證呢個係最重要。我哋今日都係先做我哋自己好榜樣、生命嘅見證。同一時間，我哋用身體去傳，用口去傳，傳講全國天國嘅福音。根據 John Stott 嚟到理解一章八節咧，佢話基督徒傳福音就好似我哋成為基督嘅使節，佢嘅代表，帶住福音，帶住神賜嘅職權同埋權柄，將福音傳到呢個世界，一個好特別嘅權柄，亦都係一個命令。咁第四點咧，呢句經文我覺得仲有一個理解嘅喎。你留意咧，佢提到咧就係聖經咧提到我哋要向呢個耶路撒冷啦、撒瑪利亞啦、猶太全地，然之後傳到地極。我嘅理解咧就係近同埋遠並存啦，冇先後之分嘅喎。如果睇唔同聖經嘅翻譯咧，都係符合咗呢個理解。當中有並同埋和啦，或者呂振中嘅譯本咧就係、是、不但也要，就係、是、不但向呢個耶路撒冷，也要在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咁樣嘅意思。換句話講，唔係時間嘅先後喎，係我哋同一時間又做本地嘅宣教工作，又做遠距離世界嘅宣教工作，同時去做嘅，唔分先後。咁亦都俾我睇到喺文化上、喺種族上，我都有突破。可能我哋有同族同文化嘅傳福音，譬如我哋就傳俾中國人咧，就同一個文化、同一個種族。或者有近文化的傳播，可能是東南亞文化的背景呢，近似中國文化，當時就是可能指到撒瑪利亞了，因為撒瑪利亞人曾經被亞述的帝國統治，跟他們有混種，是不是就是近文化。如果講到第三個層面，就是跨文化，就是跟我們文化完全不相同。對於當時的猶太人來說，這班信徒就是傳到去歐洲，保羅主要的事工，最後傳到去羅馬了，不同的文化。對於我哋嚟講，就可能唔同中國嘅文化、非洲嘅文化、南美嘅文化、西方嘅文化，種種啦。最後嚟到結論啦，就係、是、耶穌基督其實喺一生當中做咗好多嘅事，都係傳福音。但係佢要翻天家啦，佢開啟呢個新時代嘅時候，就要將呢個命令交俾啲門徒，佢去幫佢哋重新温習呢個天國神國嘅最重要嘅道理，又將呢個傳福音嘅使命交俾佢哋。咁佢哋就接受呢個命令，就去嚟到傳福音。佢哋等候聖靈嘅降臨。咁呢一班嘅使徒做成點咧？咁我睇下啦，就係好震撼，係咪？我哋知道佢哋周圍去傳福音，由呢個真係猶太人嘅地方耶路撒冷開始啦，傳到去撒瑪利亞啦，傳到去今日嘅土耳其啦，去到全世界。根據統計嘅數字。起初的教會，我姑且用第一章這個統計做一個統計，大概120個門徒聚集禱告等候聖靈。今日我們經過這麼多代，2019年的世界統計，我們有2億3000萬的基督徒，我都不知道多少倍的增加。但是經過無數人無數代的基督徒的傳福音，甚至犧牲他們的性命，才來到今日。那我就想起這個是傳福音是很重要。看回這12個門徒，他們的成果是怎樣呢？我們知道除了約翰之外，其他的門徒都是為主殉道而死的。其實講到這裡，我真的不知道怎樣講給大家聽。我想了很久，思想了很久，都祈禱了。這12個門徒，包括雅各是第一個死的，彼得被倒釘十字架死的，他兄弟安德烈被拖了兩天之後才斷氣死，是很艱難、很辛苦。他們為什麼可以願意聽從主的命令，到一個地步連性命都不顧呢？真是為主來到殉道呢？我實在沒有辦法用言語講給大家聽，我覺得我沒有我自己的能力去描述給大家聽。我覺得可能我們自己就要安靜禱告，找些時間去想一下我們是怎樣信主的，主的恩典在身上高幾大。你都可以回去初期教會這120個人怎樣祈禱，怎樣出來傳福音，怎樣放棄自己的家庭，不再打魚，不再做其他的工作，來到為主來傳福音。我們是需要用時間去默想、去禱告，才能夠明白這班使徒 點解願意放棄自己嘅生活，到咗地步為主犧牲。我實在冇辦法講俾大家聽。咁我下邊咧，想用呢首詩歌咧嚟到幫助大家去思考一下，好冇？咁我就會播一首詩歌俾大家聽咧，就係我在這裡。咁因為我係喺靈修嘅時候咧，就諗起首詩歌咧。咁今次咧，我哋就特別啲咧，我哋唔用呢個圖畫，淨係用聲音。希望大家如果你願意話可以聽咧，亦都可以眯埋眼啦嚟到聽啦。喺呢個眯埋眼嘅時候，默想一下，究竟主呢個嘅使命係咪有冇交俾我哋？十二個使徒點樣去領受？點樣嚟到為主願意擺上？我哋又點樣回應呢？咁樣。
Thank you.
呢首诗歌其实每一次听，我心情都好激动。我觉得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系需要回应神。其实呢首诗歌大家知道系嚟自以赛亚书啦。咁嗰度最重要就系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希望大家都有同样嘅祷告啦，去到神嘅面前，就去求神嚟到呼召我哋。我哋会唔会都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咁样总结嘅时候，我同大家讲就系，其实最重要我哋今日嘅信息就系，除咗我哋要去等候，要去明白神嘅国真正嘅福音，唔好好似啲昔日嘅使徒咁样，曾经犯咗错误，佢哋以为要建立地上高嘅国。我哋今日好舒服嘅生活，可能都会喺我哋心中不自然地建立紧自己地上高嘅王国，甚至乎包括我哋自己嘅性格。所以我就鼓励我自己，都鼓励大家能够冲破呢一切。我哋传福音系要出去嘅，我哋系要靠圣灵嘅，我哋唔可以自己做嘅。靠圣灵嘅意思就系第一，我哋要服从佢啦，系咪？唔好谂住自己好多计划、好多才干、好多资源就做到。呢一切系需要嘅，但系最重要系依从圣灵嘅指引。昔日内地会佢哋喺中国大陆嗰个传福音好成功，带咗好多人信耶稣。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们从来都不开口问人家拿钱的，不会自己去筹款的，但神就供应给他们。所以这一切人的东西既重要也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依靠圣灵，我们就会有正确的态度跟随神，我们的计划一步一步按照神的带领就要做出来。今年呢，我们粤语部经过和教会的商讨，去年的臨尾的幾個月，我就禱告究竟我2021粵語部做些什麼事工呢？神就引領我去提到那個傳福音的主題，我就跟這個教會分享，感謝主，中文部、英文部都有同一個意象，我們一同的禱告，最後整個教會都是用這個大使命傳福音作見證的主題。今年我們合一的一年來的，我們經過以往的艱難，我們一同的傳福音。我也跟阿生哥呢是初步的討論了是這個主題，他都很支持。我開始跟團契部有一些簡單的溝通，遲些我會跟工會去開會一起溝通，慢慢去透過聖靈的帶領，我們會將這個全方位計劃一步一步做出來。我們堅持的是神的帶領，不是靠自己。我最近聽過一個講道，就是台灣的福氣教會楊牧師，他在這個普世宣教會那裡講的，他說我的教會很好，感謝主，平時有 90% 的會友都來參與福音的活動的。我說好厲害喔。跟著他說每一個福音的活動，每一個福音的事工都有 70-75% 的人出席的。我說好厲害。那我又回想一下，我感謝主，我們粵語堂都很厲害。根據我們 HR 多謝 Carrie 的帶領和以往 Mirai 的帶領，我們服事的比率都70-80% 的，跟這個福氣教會是不遑多讓，我們都是忠心為主。所以今年呢，我就有一個禱告，我們普遍的參與有這個70-80%， 但我們可不可以在宣教事工都有70-80% 呢？我覺得靠著主的禱告呢，我們是可以的。我就為大家禱告，我們希望這一年我們傳福音的時候，每一個活動都會見到大家有70-80% 的人來到參與。好啦，我哋應該都要結束啦。咁我咧就正話，我想抄段經文抄唔到喎，而家揾到啦。就係、是、以賽亞書6:8，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我哋一同禱告。我哋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如果冇咗你自己嚟到世上，為到我哋嘅罪付上代價，經歷一切人間嘅苦楚，你被厭棄、被唾罵，你受屈，直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仍然说：主啊，你宽恕他们，因为他所作的他们不明白。 你帮助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温习这个新的时代你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你让我们都明白这个是你的命令，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很乐意来接受这个命令，因为无论我们乐意还是不乐意，这个命令已经给了我们，到将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或者主再来的时候，你会每个人来问我们，我给了这个命令你，你们做成怎样，你做成怎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传福音是靠圣灵，不是靠人的智慧，不是靠人的计划，是单单倚靠神，神就会指教我们，为我们铺路，为我们开路，当我们立志在你面前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带领我们全会众今年就投身在这个粤语的传福音，教会的传福音，一同的努力，将这个大使命同一时间，无论是本地 Kerry、Rally 或者是北卡，也都带到去远方，香港、中国大陆、非洲各个地方，我们就任凭主的灵来带领，我们就去回应你，我们就付上你的代价，主你帮助我们，我们都是有软弱，我们都是有不配，我们都是有不能够，甚至乎有时我们还会有自己的问题，我们都未能够解决，我们又会有时又会有些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争拗，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胜过这一切，我们当我们高举你的星旗的时候，高举你福音旗帜的时候，我们都放低这一切，去到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将这一切都在祭坛那里燃烧，以致我们不再记住这些困难，这些问题，我们去到神面前，我们单单服侍你，单单仰望你，我们将这个福音的事工完全交托，是你主所命令的，是你主要做的，我们知道一定会完成，直到主回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简单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